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因为真的是我们看到你自己把你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主，你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这实在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礼物，不是我们去赚取得来的。主啊，我们每逢这个日子，我们就想起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天使所报的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同样是在伯利恒的城里面，也是有一个婴孩降生，也是城里的妇人来向拿阿米来发出一个颂赞，对神的颂赞，发出一个欢呼，一个欢庆。主，我们谢谢你，在你自己救赎的旨意跟计划里面，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你使用这些普通的但是向你忠心的活出你自己恩慈的品格的人，你来成就要救赎我们的这样子一个旨意跟计划。主，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你所赐的这位救主，我们今天已经进入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更是在你面前存着感恩，存着颂赞，来纪念我们救主的降生。谢谢主，你把这么宝贵的礼物赐给我们。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真的知道，主啊，我们真是不配得你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除了感恩，我们还能说什么？除了赞美，我们还能够说什么？主，我们就只有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把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你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第四章最后一段，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波阿斯他在城门的地方跟那一位救赎有优先次序的救赎者之间，他们怎么样来最后把这个救赎的这个责任跟特权他让给了波阿斯。那么因此最后我们上礼拜看到波阿斯就在这众民跟长老的面前要他们做见证，见证他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个以利米勒还有马伦跟基伦基连所有的一切通通买下来。第二件事情，他要娶路德为妻，要为死人使他的名能够在他的产业上使他能够在他的产业上留名。那这是我们上礼拜看的。今天我们就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看到在第九节第十节波阿斯两次要求众民跟长老做见证。一开始他就提出你们今日做见证，当他说完他要做的事，他再次强调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次强调有见证人来见证波阿斯所要做的事。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这个次序跟第九节的次序，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我们看到这个次序是相反，所以就是形成一个交错配列的一个形式。我们说交错配列就是 AB B prime A prime 啊，所以这个，那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把这个次序这样子啊，相反过来形成这样交错配列，他就是要表明这个见证就是一个最后的见证，波阿斯所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一个最后的决定。换句话说，波阿斯要求这些见证人来为他做见证，而这些见证人他们也回应说我们是见证人啊。但是用这样子交错配列呢，就再强调这个决定，这个行动的一个最后的决定性的一个行动。那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在这里众民的前面加上城门，第九节他没有说在城门的众民，在这里加上在城门坐着的众民。那我们已经说过城门这个地方是他们啊，当时聚集或者做生意买卖，更重要是法庭设立的一个场所。因此呢，这里加上在城门的众民，就要进一步强调目前波阿斯他跟这个这位救赎者之间他们所进行的这个交易是一个合法性的，就是说是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坐在城门的众民跟长老他们同声说他们是见证人，波阿斯就确定他自己是受法律的约束，必须要照他所说的去做他所提出来的这两件事。然后这些在城门口见证的人他们就发出了宣告了祝福，所以十一节接下来就是这些见证人他们的祝福。我们看这些见证人的祝福，首先是针对路德，然后是针对波阿斯。那么在针对路德所发出的所宣告的这个祝福，也就是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这一部分跟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两个其实是平行的啊，就是这个首先是针对路德。那我们看看这里强调路德，他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他不是直接称呼路德，他说进你家的这个女子，这就让我们想到一章九节拿厄米的祈求，他说什么，愿你们能够各在你们的夫家能够得安息，各在你们夫家，所以这里他说进你家的女子，所以这是跟第一章九节拿厄米的祈求互相呼应。所以呢，使我们看见事实上是谁来成就这件事呢，是耶和华，因为拿厄米是求耶和华来恩待他们使他们能够各在夫家得安息，所以是耶和华来成就了这件事。然后接下来作者提到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拉杰跟利亚我们知道是谁的妻子，雅各的妻子啊，雅各又名以色列。那他们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有各有一个婢女跟雅各也跟雅各同房也有生孩子，但是这些婢女基本上他们是没有什么身份的，因此他们所生的孩子是归在拉杰跟利亚的名下，就算是拉杰跟利亚的孩子。所以拉杰跟利亚他们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那从这个十二个儿子就产生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这里说他们两个人是建立以色列家的，因为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以色列民就是从拉杰跟利亚所生的十二个儿子发展在这地方我们看到很特别的是拉杰的名字在前面，利亚的名字在后面。因为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二十九章的记载，虽然雅各是要娶拉杰，可是他这个拉班是把利亚先给了雅各所以通常我们看见 都是利亚的名字在前面，拉结的名字在后面，但这里反过来，拉结的名字在前面，利亚名字在后面。这个不寻常的安排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因为把利亚的名字放在后面，就是强调这里这些见证人他们所祝福的对象是利亚的后裔，不是拉结的后裔。所以他把利亚的名字放在后面，他们所祝福的对象是利亚的后裔。为什么呢？因为波阿斯是属于伯利恒的人，伯利恒是犹大支派的伯利恒。犹大是谁生的？是利亚所生的，是利亚和雅各所生的。所以这里名字的次序是要强调蒙祝福的对象是利亚的后裔。那么他们这个祷告，或者说他们的愿望，或者说他们的祈求是什么呢？是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我们知道从拉结跟利亚就生出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支派，然后成为无数的后裔。所以这个祷告是祈求路德可以生养众多，可以生养众多。换句话说，祈求从路德可以有许多的后裔啊，可以有许多的后裔。但是这个祈求把路德跟以色列的创始之母啊，就是他们这个 mother of founder 啊，就是他们的创始之母连在一起，就表明这个祈求这个愿望不是仅仅为了以利米勒家来提供后嗣，而是暗示会有更大的事情要进行，或者说要发生。因为他说使你像拉结跟利亚是建立以色列家的，所以不仅是为以利米勒家来提供后嗣，而是很强烈的暗示这个会有带来一个更大的事情啊产生。接下来这个见证人就对波阿斯宣告祝福，祝福的对象就转到波阿斯。他说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亨通这个字跟我们看到三章九节啊，我们看到中文圣经翻成说这个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啊，那个贤德那个字，还有二章一节说波阿斯是大财主，那个 wealthy 那个财富，其实这三个地方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说愿你在以法他亨通，这个就跟二章一节的财富大财主那个财富是同一个字，当然也就是三章十一节那个贤德。后来我们解释说那个贤德可能是 you are woman of excellence 哈，或者 prominent。 那不过所以这个字几乎是指向任何领域的杰出啊，所以这个字几乎是指向任何领域的杰出，包括在经济上，包括在军事上，包括在民生上，这些任何的领域。所以第三章我们说 You are the women of prominent 就是指的是在民生上是有著名的人的妇人的妻子哈。那么在第二节呢，第二章的第一节是讲到波阿斯是大财主。那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应当也是强调在财富方面的一个兴旺。他们宣告祝福，希望波阿斯可以在财富上蒙神祝福，能够得到兴旺，也就是说在经济上能够更加的兴旺。波阿斯我们说他要施行这个救赎是非常的昂贵的，甚至如果有可能他现在要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立后的话，几乎他就要完全一无所有啊。所以这些见证人就愿他能够在经济上更加的兴旺。那以法他我们知道就是伯利恒的另外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平行句法啊。同时他进一步祝福波阿斯说愿他在伯利恒得名声，不但他们祝福波阿斯在经济上能够更加兴旺，也希望他能够在伯利恒得名声。所以这个就期待第十四 B 下面十四节的 B 妇人称颂耶和华说 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指向后面十四节 B， 并且十七节，因为十七节这个孩子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所以啊，这里他们祝福他在伯利恒得名声，就期待了，期待后面第十四 B 和第十七节。接下来这个他们继续的宣告对波阿斯的祝福，他说：“此外，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他首先是愿他的家像法勒斯的家一般，所以从第十一节，他们对于拉结的祝福提到是跟以色列的创始之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呢，他们愿波阿斯在伯利恒得名声，所以从十一节跟这里，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怎么样能够像法勒斯的家一般呢？是借着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所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里显然他们把将来所生的孩子是归诸于波阿斯，而不是归诸于以利米勒，对不对？啊，前面讲希望路德啊，这个能够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一样，然后呢，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家可以像这个法勒斯的家一样，而你的家怎么样来像法勒斯的家一样，是借着这个你跟这个少年女子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后裔。所以这里显然他们的祝福里面把将来所生的孩子是归诸于波阿斯，而不是归诸于以利米勒，所以这个故事的焦点就从为以利米勒提供一个后嗣转到为波阿斯的家族传宗接代。所以这里的焦点哈，前面波阿斯说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要为以利米勒留名在他的产业上，但是这里这个妇人这些见证人的祝福就把焦点从为以利米勒的建立后嗣转到为波阿斯来传宗接代。那他玛从犹大生法勒斯这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在那里我们看见是的确是真正的为弟兄立嗣，因为是犹大有三个儿子，其中这个他玛是第一个儿子的妻子，但是第一个儿子因为行恶，耶和华叫他死了，第二个儿子理当为哥哥立后，但是这个第二个儿子又行恶，所以耶和华又叫他死了，于是这个儿媳妇他玛就要等候第三个儿子长大，可是犹大没有照他的诺言把这第三个儿子给他，他就装扮成一个妓女啊，结果是他跟他的公公同房，生下法勒斯跟谢拉两个儿子，所以这是真正是为弟兄立嗣。那么所以这里他说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这里就使我们看见他玛也跟路德一样，她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他玛是迦南的女子，而且呢也是他玛借着他玛使得犹大这个家族得以延续，而他所生的双子之一就是他玛所生的双胞胎之一法勒斯，他成为犹大支派的一个主要的家族，犹大支派的主要家族。我们当然知道犹大他另外还有两个儿子，但是法勒斯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或者为什么原因，但是显然法勒斯是成为犹大支派的一个主要的家族啊。所以呢，同样的借着路德与波阿斯所生的后裔，要使波阿斯的家也能够跟法勒斯的家一样，这个是这些见证人他们的祝福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他提到说是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能够生养众多是耶和华神的恩赐， 能够生养众多是耶和华神的恩赐。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当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他就祝福他们。你读那个经文英文圣经啊 ，He blessed them， 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从开始，儿女就是耶和华的赏赐啊，儿女就是耶和华赏赐，是神赐生命的神他所给人的一个恩赐。因此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这就期待接下来的十三节。十三节波阿斯跟路德同房，耶和华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我们不要忘记路德跟马伦结婚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孩子，最后马伦死了。好，那这里我们看到是耶和华赐给他们儿子，所以就期待第十三节以及第十七节 B， 也就是接下来这个儿子他继续有后裔，厄贝德就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好，所以我们给十一节十二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个众民跟长老的祝福事实上就是为十七 B 来铺路。因为十七 B 是让我们很惊讶的，我们在整个查考路德记的时候发现我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会去跟以色列这位伟大的君王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而十七 B 作者竟然让我们这些读者很惊讶的听见说这位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这个见证人的祝福事实上是为十七 B 来铺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拉杰利亚还有呢法勒斯的家都是指的更大了，已经不是以为以利米勒家族提供后嗣为焦点了，已经是提更广的。所以呢这个祝福就为十七 B 这个惊讶的启示来铺路。波阿斯他付上极大的代价所施的恩慈，正与路德所施的恩慈一样，我们看见他们都将得到耶和华的报偿啊。波阿斯他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说了极大的代价来施恩慈，向拿尔米跟路德施恩慈，正与路德向拿尔米施恩慈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都要会得着耶和华的报偿。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他成为他的妻子，他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一节一共有五个动词哈，所以我就给大家写成这样子，给他拆开，你就可以看到五个动词。同样的这一节也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摘要的报道，是一个summary， 但是呢同时也是一个转折，也是一个转折。路德跟波阿斯就不再出现了，路德跟波阿斯事实上第三章结束路德就已经退出了，但是到这里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不再出现，而使这个婴孩成为舞台的中心。所以这一段从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个婴孩就成为舞台的中心，所以这也是一个转折，同时这是一个摘要的报道。首先我们看到波阿斯娶了路德，这个使我们看见拿俄米的祈求在第一章第九节以及第三章他为路德找丈夫所做的努力终于怎么样实现了啊，终于实现了波阿斯娶了路德。虽然在城门口的时候波阿斯他要这些见证人做见证他要娶路德，可是那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现在我们看到这事情成就了。所以呢这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是的确确实神他是会报偿人类的恩慈，神确实是会报偿人类的恩慈。为什么？因为拿俄米在一章八九两节的祈求是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死人和我一样，使你们能够在夫家得安息啊！所以现在事情成就，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确实是报偿人的恩慈。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波阿斯也是愿路德能够满得耶和华的赏赐。所以我们看见这里 这个事情的实现是说明神确实是报偿人类的恩慈。接下来我们看到所生的这是第二次出现耶和华直接的行动，所以这是耶和华使她怀孕。我们第一次看到耶和华直接的行动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从第一次耶和华直接的行动一章六节到这里，我们没有再看到耶和华直接的行动。在一章六节到这里四章十三节之间，耶和华的名只是出现在这些角色的口里面，只是出现在他们的口中。但是现在耶和华再次回到舞台的中央，他再次从幕后走到舞台的中央。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路德跟马伦并没有生儿子，可是现在耶和华使路德怀孕，所以这是耶和华，你也可以说是回答了这些见证人的祈求。因为见证人说，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一样。我们刚刚说是求神使她能够生养众多，所以的确这也是这个怀孕是神回答了十一节十二节这些见证人的祈求。那么所生的第最后一个动词，他生了一个儿子，所生的是儿子。我们看见在旧约，虽然女儿也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啊，女儿也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在民数记的二十七章还有三十六章，我们都看见希罗非哈只有五个女儿，所以他们来见摩西，摩西就去求问耶和华，因此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他们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而且他们必须不嫁给外族的人，要嫁在本族里面的啊。但是呢，通常儿子才被看为是传宗接代的，虽然女儿也可以继承产业，但是只有儿子才被看为是传宗接代。所以这里说她怀孕是生了一个儿子。那接下来十四节到十七 A 这个段落，从本质来说，这是一幕生日的欢庆，你可以说是个 birthday party，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啊，这一幕是一个生日的欢庆。从本质上来讲，是尊荣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这个孩子，其中唯一说话的是妇人，唯一说话的是妇人。虽然拿俄米也被提到，这个孩子也被提到，但是真正说话的是妇人，而这妇人所说的话是在解释这一幕，解释这最后的一幕，并且在这最后的一幕里面，拿俄米跟婴孩是接受尊荣的对象啊，在这最后一幕里面，拿俄米跟婴孩是接受尊荣的对象。因为我昨天已经，我就说这段，我这个礼拜在准备这段经文，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崇拜的时候，这段经文就一直出现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想到两千年前在伯利恒是在欢庆那位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在这之前的很久很久以前，在伯利恒也在欢庆一个婴孩的降生，就是这个路德跟拿俄米所生的这个儿子哈。所以呢，在这幕里面，拿俄米跟婴孩是受尊荣的对象，路德跟波阿斯已经，我们说已经完全退出了。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记在落幕的时候又回到拿俄米，又回到拿俄米，这里不是在讲路德跟婴孩，是讲拿俄米跟婴孩。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记在落幕的时候焦点又回到拿俄米啊，这个焦点又回到拿俄米。所以我们曾经在一开始给大家一个问题，这是谁的故事呢？毕竟这是拿俄米的故事，因为第一章回到伯利恒一开头我们看到是以利米勒的家庭，但是这家庭里面其他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拿俄米一个人。现在我们看到落幕的时候焦点又回到拿俄米，所以这是拿俄米的故事。而这一幕，今天十四节到十七 A 这一幕跟第一章是形成对应，形成一个对应。拿俄米的命运彻底的被翻转过来，拿俄米的命运彻底的被翻转过来。 在故事的开始是以拿俄米个人的个人的悲剧展开啊，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我们看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以拿俄米个人的悲剧展开这个故事。现在到了故事的结束的时候，是以拿俄米的得胜，他个人的得胜来达到这个故事的最高潮。是故事的结束的时候，是以拿俄米个人的得胜达到这个故事的最高潮。在第一章，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城里的妇女们来迎接他。一章十九节啊，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城里的妇女们来迎接他，见他的面。他们听拿俄米发出他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呼喊。啊，他们听拿俄米发出他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呼喊。现在他们又来见拿俄米，这些妇人又来见拿俄米，但是是反过来，是这些妇人宣告拿俄米满得着丰满的日子。啊，在第一章十九节，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是这些妇人来迎接他，而且听他诉说他一无所有的这个哀告。现在妇人再次来见他，但是是反过来，拿俄米听这些妇人来宣告拿俄米得到丰满的日子。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一段跟第一章是形成一个对应，整个拿俄米的命运就彻底被翻转过来。我们看十四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一个救赎者。这些妇人首先称颂耶和华，他们认可十三节叙述者所报道的。十三节是叙述者的报道，说耶和华使路得怀孕。我们看到这些妇人，他们是认可十三节叙述者的报道，他们把颂赞归给耶和华，说是耶和华使他没有撇下他，使他有一个救赎者。因此这个新生的婴孩是耶和华所赐的，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归功于耶和华，这个婴孩的出生他们完全归功于耶和华。我们看到贯穿这整个路德记，作者没有刻意强调神主动的行动，但是呢，作者所讲论的主要的都是人类的行动。除了第一章第六节跟四章十三节，作者所叙述的都是人类的行动。可是我们看见作者的确仍然强调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行动啊！虽然他叙述的是人类的行动，但是他的确强调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行动。耶和华在所有的人跟一切的事上掌权，使他自己的计划能够实现。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强调耶和华行动，可是我们看到不时有这一类的词句出现，就是愿耶和华，或者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或者这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不时看到有这一类的词句出现，就提醒我们是怎么样，耶和华才是主要的参与者啊，耶和华才是主要的参与者。所以是他赏赐给拿俄米这个福气，现在是对拿俄米宣告他所得着的所蒙的福，因此拿俄米能够蒙这个福是耶和华所赐的。好，接下来他说他没有，就是耶和华没有，这是用负面的方式来说明神的行动，不是正面的说他赐下，这里是说他没有，所以是负面的来说明神的行动，也就是说他没有做的事，耶和华没有做的事。耶和华没有做什么呢？他没有让拿俄米没有一个救赎者，他没有让拿俄米没有一个救赎者。换句话说，这里是耶和华没有让这个悲剧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发生啊，没有让这个悲剧继续的发生。所以耶和华介入，这一方面的介入是一种预防性的， 不是积极的耶和华做什么，但是这一方面的介入是预防性的。所以我们看哈，神一方面他是有绝对的主权，他在一切人一切事上掌权来成就他的计划，那是积极的。可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也会从另外一面来拦阻一些事情继续的发生，不让一些事情继续的发生啊。所以这是神，仍然是神介入在我们人的啊行动当中。那么他说，耶和华没有使你使拿俄米没有一个救赎者，这个救赎者是谁？有人说这是波阿斯，因为从始至终波阿斯都被视为是那个救赎者。从二章二十节，拿俄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他们的救赎者之一。三章九节，路德对波阿斯说 Indeed you are a redeemer， 你就是一个救赎者，不是吗？还有我们看到第四章，波阿斯对那个救赎者说我是其次啊，以及在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这些见证人的祷告等等。所以我们看见从始至终波阿斯都被看为是救赎者，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的救赎者是指的波阿斯。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来读上下文，这里的救赎者可能是这个小婴孩，这个小婴孩，因为接下来十五节论到这个孩子将要奉养拿俄米，要来供应拿俄米，所以他就是神所赐给拿俄米的救赎者。你注意哈，是神没有不赐给他一位救赎者，所以这个救赎者是神所赐给拿俄米的。接下来这些妇女就对这个小婴孩宣告祝福，愿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成为有名声。这就正如十一节这些见证人愿波阿斯能够在伯利恒得名，所以这里这些妇人是愿这个小孩这个新生的婴孩他的名能够在以色列中成为有名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妇人的期望是这个小孩的名声甚至超过波阿斯的名声，因为他不仅仅是在伯利恒得名，是在以色列，换句话说在整个国家得名，所以就从地方性就扩展到全国性，从地方性扩展到全国性的范围。所以这也是就期待第十七 B， 十七 B 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这就期待了十七 B。 好，接下来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这里有些版本好像是翻译的时候似乎是这些妇女他们继续祝福宣告这个对婴孩的祝福，但是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句法这是一个很肯定的是很肯定的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预言，不是愿不是一个希望，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预言。换句话说是预言这个孩子要成为拿俄米，要来供应拿俄米的需要，那是说明这个孩子他是拿俄米的救赎者，对拿俄米的意义，说明这个孩子是拿俄米的救赎者，对拿俄米的意义啊！因为前面已经说到耶和华他没有使你没有一位救赎者，那么他们就借着这个应许这个预言来说明这个孩子他是拿俄米的救赎者，他对拿俄米的意义，拿俄米将从其中得着什么样的好处，拿俄米将从其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好，第一个他说他要提起你的精神，这个提起你的精神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是恢复生命力的人，这是叫 restore of life， restore of life， restore of life， restore restorer of life， 所以是恢复生命力的人，他要使拿俄米恢复他的生命力，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成为拿俄米的安慰。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情绪很down但是有一个人来安慰了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 整个心情就精神就被提升起来。所以呢，这个他是要成为拿俄米的安慰。那么他怎么样成为拿俄米的安慰呢？可能是指的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以利米勒的家族已经要面临灭亡的这个悲剧。然而现在这个已经这个面临灭亡的这个悲剧已经得到一个疏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后嗣，路德跟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成为以利米勒，为以利米勒的家族提供一个后嗣，所以以利米勒的家族可以得到延续，因此可以使拿俄米得到安慰。我们记得拿俄米在第一章他要叫路德跟厄尔巴回去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儿子，我也不可能再结婚给你们生儿子，就算我今夜就能够结婚，我能够再生儿子也不能做你们的丈夫。所以他是完全是绝望的，我们说他是完全绝望。然而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确实可以成为拿俄米的安慰，以利米勒的家族能够有了后嗣。但是他接下来说他要奉养你的老，也就是说拿俄米在他生命的这个人生的早年，他所面对的是饥荒，是不幸，但是在他老年的日子，这个孩子要来供养他，也就是说要来照顾他，要来供养他。所以为什么这些妇人称颂耶和华说他没有不给你留下一位救赎者？这位救赎者不单是提供后衣，而且他要供应拿俄米的需要，要照顾他，要供应他食物，这个供应基本上是指的身体的需要的供应，就是供应他食物，要奉养他，而且是他老年的时候In your old age， 他老年的时候。但是呢，接下来这些妇人提出为什么拿俄米蒙福的原因，他说因为那爱你的儿媳妇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是这个爱你的儿媳妇生了他，生了这个儿子，生了这个小婴孩。所以妇人说明拿俄米蒙福的原因，拿俄米蒙福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儿媳妇。这就让我们回想起从第一章路德怎么样不计代价的委身于拿俄米，1:16-17，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要去，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哪里，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甚至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你葬在那里我也要葬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不计代价的委身于拿俄米。第二章他主动的提出他要往田里面去，他要供应拿俄米的需要。第三章他完全听从拿俄米的吩咐而行，3:5-6，然而他不但听从拿俄米的吩咐而行，而且他向波阿斯提出救赎者的请求所以我们看到整卷路德记，路德对他婆婆的爱照遍这整卷书路德对他婆婆的爱照遍这整卷书。所以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对路德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非常适当的，他的确是爱拿俄米的他的儿媳妇。所以为什么拿俄米蒙福？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儿媳妇。那接下来妇人说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是重男轻女，就跟我们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样所有结婚的人期望他们的期待都是能够生男性的后裔，而且可以生许多男性的后裔，因此所有的人都是期待着能结婚以后得着许多男性的后裔。那么七个儿子对以色列而言是一个理想，七个儿子是一个理想。颂神的祷告就说到一个人有七个儿子那么你如果读大卫的家谱，在 撒母耳记上是说大卫的父亲耶西生几个孩子？大卫上，大卫是第几个？实际上大卫是第几个？第八个。他爸爸一共生了八个孩子，但是你去读历代志上第二章讲大卫的家谱的时候，大卫是第七个儿子，少了一个啊。那所以这个七在以色列人讲是一个理想的儿子的数目，是表明这一个是一个完全的家庭。那说路德比七个儿子还要好，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推崇啊，是非常高的推崇。路德不仅比理想的儿子的数目还好，也就是比七个儿子啊，理想的儿子的数目还好，而且说一个女人比七个男人还好，这真的是最高的推崇啊！不仅是比理想的儿子的数目七个儿子还好，而且还是一个女人比七个男人还好，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推崇。那么所以这些妇人说，拿阿米为什么蒙福？因为路德爱拿阿米，路德一心要供应她的婆婆，她不断地向她的婆婆施恩慈。现在路德生了这个儿子，使这个儿子成为拿阿米的救赎者，这个儿子将来要来供养拿阿米，在他老年的时候要来奉养他，所以拿阿米是有福的。而我们也看见路德的心愿怎么样，终于达成了啊！路德的心愿终于达成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十六节。然后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我们先看孩子这个字，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字在哪里出现过。第一章第五节，报道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啊，我们中文翻儿子，其实他原文是孩子，而那个字是跟这里是同一个字。我们在第一章说过，那个字是指的什么？幼年的孩子。可是在第一章作者却用这个字来讲两个成年而且已婚的男人，所以作者选用那个字在第一章是有用意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拿阿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在第一章拿阿米失去两个孩子，在这里他得回一个孩子啊，他得回一个孩子。那说然后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是 She took the child and put her on her breast， 就是所以他是把孩子抱过来啊，然后拿阿米就把孩子抱过来放在他的胸前。所以当拿阿米听见妇人所 发出这个颂赞跟欢庆的话，拿阿米就把孩子抱过来放在他的胸前。我们翻成怀中是对的，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胸前就是表示母亲的那种温柔的那个乳养这个婴孩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拿阿米他听见妇人所发出的颂赞跟欢庆的话，就把这个孩子抱过来，就抱在他的怀中，然后接着说做他的养母，做他的养母就来养育这个孩子。在这里我们看到由于路德的现身，就使得事情完全就不一样了。本来拿阿米失去了丈夫跟儿子，她已经打算她就是会孤独的度她的一生。所以第一章第十一节十二节拿阿米就是说，她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儿子，我也不可能再生了，我也不可能再有一个男人啊能够跟她生儿子。所以本来拿阿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而且她也预料她自己是将孤独的来度过他的余生。可是我们现在看见拿阿米接过这个孩子，把他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现在有一个救赎者要来奉养拿阿米的老，而拿阿米就首先承担起养育这个孩子的责任。
这个孩子是要在拿俄米年老的时候来奉养他，但是这里首先拿俄米就先承担起养育他的责任，照顾跟养育这个孩子的责任，所以拿俄米不再是孤独的度过他的余生，他有一位救赎者，他将这位救赎者就是这个孩子将要来奉养他。那这里拿俄米呢首先来养育照顾这个孩子。十七节，然后邻舍的妇人宣告他的意义，说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厄贝德。当这些妇人看见拿俄米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的景象，他们就宣告这个孩子的意义，就宣告这个孩子的意义，或者说就解释这件事情的意义。拿俄米抱孩子在怀中，他们看见这个景象，他们就解释这个事情的意义。他说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见拿俄米一无所有，他说他空空的回来，他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甚至他说他不可能有孙子。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妇人他们欢呼的来提出一个注解，说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以前绝望的那个妇人现在得了一个儿子，现在得了一个儿子，他们就说明这件事的意义。拿俄米不再是那个苦读的拿俄米，现在这个拿俄米他得着了一个儿子，他抱在怀中做那个婴孩的养母，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厄贝德。我们知道在旧约，在这个他们的传统里面，谁来给孩子起名呢？是父母。所以这里由一个外人来给孩子命名，在旧约里面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背景。不过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9节，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们的邻舍也要给这个孩子命名，叫他按着撒加利亚的名来叫他。可是这个伊丽莎伯说不可以，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然后他们就问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要了一块板，就写他的名字是约翰，那时候他的口就可以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也有过，就是为这是由外人来为孩子命名哈，但是在旧约里面这是绝无仅有唯一的一次。那厄贝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仆人或者服侍的人，仆人或者服侍的人，所以可能意思是指的他将以救赎者的地位来服侍拿俄米，使得这个以利米勒的家族可以延续，而且在拿俄米的晚年他要来奉养他啊，他要来奉养他。所以这个仆人当然有很多的作者有一些进一步的猜测，这个厄贝德这个名字可以跟其他的字连在一起，跟神跟耶和华的名连在一起，就变成厄巴迪亚。我们知道有个先知厄巴迪亚哈，这个厄贝德跟神跟耶和华这个字连在一起，就变成厄巴迪亚，所以就变成 servant of Yahweh， 耶和华的仆人啊，耶和华。所以厄巴迪亚这个名字是耶和华仆人，所以有人说这个名字可能是厄巴迪亚的名字的缩写，因为这样子不至于重复。不过我想其实圣经里面有些人的名字都是重复的，也没有为了要避讳哈，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说这个名字的这个意义就是仆人，所以最可能的是他以救赎者的地位来服侍拿俄米。接下来作者说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这短短的家谱就对厄贝德再加上一个注解，对厄贝德加上一个注解，厄贝德竟然是以色列受极大尊敬的君王大卫的祖父。厄贝德竟然，这里让我们很吃惊啊，他竟然是以色列极备受尊敬的君王大卫的祖父。于是忽然之间这个故事就成为一条明亮的线，被编织进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被编织进入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因为这个厄贝德他是他们的君王大卫的父亲。同时我们看到在城门口这些见证人的祈求，他们说愿进你家的这个女子成为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城门口的这些见证人的祈求以及妇人的祈求，妇人说愿这个儿子得，愿这个孩子得名声，所以这些都成为了事实，成为了事实。路德波阿斯跟厄贝德成为君王大卫的先祖，成为以色列君王大卫的先祖。路德波阿斯跟厄贝德都成为君王大卫的先祖。好，所以这些见证人的祈求还有妇女的祈求都已经实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就有路德的名字出现，就有路德的名字出现。所以路德波阿斯和厄贝德都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得了名，都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名。神确实报偿了波阿斯跟路德他们所行的恩慈，神确实报偿了他们所行的恩慈。所以啊，路德跟波阿斯还有厄贝德都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得名。好，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对于这一段，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第一点哈，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迎接他的妇人现在来迎接这个孩子快乐的出生，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哈。我们刚刚说这段跟第一章的一个对应，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来迎接他的这些妇人现在来迎接这个孩子快乐的出生。在第一章，当那些听见拿俄米为自己另外取名叫马拉的妇人，在第一章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拿俄米给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马拉，所以在第一章听见拿俄米为自己另外取名叫马拉的这些妇人现在为拿俄米所得的儿子命名为厄贝德。好，这是第二。第三，拿俄米曾抱怨神使他空空的回来，可是现在拿俄米却是丰丰满满的。第二章他的儿媳妇十岁一天回去带了多少的大麦，带了一依法的大麦，还有吃剩的可以带回去给他婆婆。在第三章我们看到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婆婆，他就积了六个量度的大麦给路德带回去。在第四章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成为救赎者来供应路德跟拿俄米的需要，但是拿俄米他从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他得着神所赐他的一位救赎者，可以延续以利米勒家族，而且可以来奉养他的老。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曾经抱怨他空空的回来，可是他现在却是丰丰满满的。第四，这一个新生的婴孩取代了他先前所失去的孩子，这个新生的婴孩取代了他先前所失去的孩子。第五，耶和华确实是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的神，这是第二章二十节。我们说拿俄米说愿波阿斯得福，他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我们说这个他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确实是不断的恩待死人跟活人跟死人的神。在一章六节，他赐粮给他的百姓，因为他赐粮给他的百姓才使愁苦转向希望，才使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啊，才使愁苦转向希望，使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现在这些妇人称颂耶和华，使拿俄米得到一个救赎者，使他的家族，使以利米勒的家族可以延续，而且这个救赎者还可以来奉养他的老， 所以耶和华确实是不断的恩待死人活人的神。不但如此，耶和华也使得路德怎么样，得到一个丈夫啊，也使得路德得到一个丈夫，而且使得路德跟波阿斯都得名，他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得名。更重要的，耶和华也向全以色列施恩慈，也向全以色列施恩慈。他对拿俄米的供应，成为他供应以色列一个君王大卫。他对拿俄米的供应，成为他供应以色列一个君王大卫。所以耶和华他确实是向活人死人施恩慈的神，不但如此，他也是向以色列施恩慈的神。借着他对拿俄米的供应，他供应了以色列一个君王。记不记得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士师时期是什么？那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好，那最后我们就看到家谱18节到22节。那这个家谱我们有几点总结。第一个，我们就叫我们想到12节，城门口的见证人祈求波阿斯的家像法勒斯的家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这个家谱是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啊，所以作者列出法勒斯的后代。但是到谁为止呢？到大卫为止，到大卫为止。所以就暗示大卫作王是神使得见证人的祷告能够得以实现。因为见证人的祷告是愿波阿斯的家像法勒斯的家一样，愿进他家的这女子能够像建立以色列家的利亚跟拉结一样。所以他现在列出法勒斯的后代到大卫为止，因此就暗示见证人的祷告得以实现啊，见证人的祷告得以实现。第二，这个家谱共计十代，十个 generation， 跟2章4到5节的记载是一样的啊。对不起，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上2章4到15节的记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参考其他的表列跟年代，就是其他的一些家谱的表列跟年代，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遗漏的家谱。换句话说，从法勒斯到大卫不是只有十代啊。虽然跟历代志2章4到15节的记载是一样，可是我们还要参考其他那里面写的这里面的名字哈。譬如说沙门是那个探子，去迦南地探子，那个探他后来是跟拉合结婚。我们看那个大卫的耶稣的家谱哈。所以你要再从其他的记载的年代，还有一些其他的家谱的表列，你可以看见这不是一个没有遗漏的家谱。这就跟创世纪一样的，创世纪第5章亚当的家谱你数数看10代，然后挪亚的家谱10代啊，每一个家谱都是10代。所以这是叙述文者写作的一个技巧，是他刻意把它剪裁成为10代。所以马太福音第1章耶稣的家谱是几代？14、14、14，这个当中也是有遗漏的。但是这是叙述者这是作者刻意把它剪裁的啊。那这是写作的一个技巧，原因呢是可能跟这个十这个数字有关，但是也很可能是便于记忆啊。好，最后在这个家谱里面，厄贝德被称为是波阿斯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波阿斯跟路德结婚的时候是要为以利米勒的家族立后嗣，那么到底他是谁的儿子 ？OK， 从第4章整章的记载，很清楚的暗示，他的确是以利米勒合法的后嗣，这是我想我们大家都肯定的。但是同时，从见证人的祈求，他也同时是波阿斯合法的后嗣。因此我们要了解古代的家谱是可以有弹性的，就是不是那么 rigid 的，就是说 是谁的后嗣，必须只能是一个人的后嗣。这个人可以同时是列在某一个家谱里面，也列在另外一个人的家谱里面啊。因为从第四章的整个记载来看，两方面都是怎么样，都是被作者认可是合法的。他是以利米勒合法的后嗣，同时他也的确从见证人的祷告来看，的确他也是波哈斯的后嗣。所以呢，我们应该说他同时是以利米勒的儿子，也是波哈斯的儿子啊。这个家谱本身啊，并不是完全没有弹性，是可以同时列在两个，同一个人可以列在两个家谱里面。好，所以请你们放圣诞假有两个礼拜，把路德记从头到尾复习一遍，把你的讲义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一遍。我们等到一月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全部的总结，好不好？要做功课哈。 OK， 我们作为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给我们。主，我们真的是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心里面受到很多的激动。主啊，我们实在是看见你怎么样在这些人身上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是他们做他们不需要做的事，而为这样的事他们付上极大的代价。这使我们看见主，你就是如此，你怎么样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慈，你在历世历代人类的历史当中，你怎么样向人施恩慈，这是你不需要做的事，但是你的恩慈却使你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把你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与基督同为后嗣，将来我们与他同得荣耀，同掌王权。主啊，主啊，这实在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真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轻忽你的恩典，我们轻看你的恩典。主，甚至我们有时候把你的恩典践踏在脚底下，求你赦免我们。主，求你让我们真是从这卷书里面再一次看到你是一个向人施恩慈的神，你也会对那些活出你的恩慈的人，你会报偿他们。主，我们祷告是你教导我们，我们读完这卷书，让我们也来靠着你的恩典活出这样的恩慈。主，实在今天教会的里面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是非常的稀少，因为这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不是只是读了一个故事，好像昨天晚上的主题 More than a story， 这不是只是一个故事，这是生命，求你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